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请帮我先滑到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好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拜托你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LOHO 大世界， LOHO 的大世界。大家今天好吗？那今天又是一个过期的部分，就跟之前总统大选一样，就是总统大选过了才讲总统大选。那今天因为应该是说之后上架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晚，但我讲这件事情应该也是过期了，因为这是算是昨天的一个事件，昨天的一个事件。那今天要讲什么呢？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3月18号的事情。在十年前的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哦，也是一个，所以今年的3月18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我们一起来回顾太阳花学运十周年。怎么你像个什么一个欢庆感？好了，没有了，就是来聊聊，就是当时的太阳花学运哦。那这算是我们台湾，也算是我们台湾的民主社会史上一个蛮重要的这个社会运动哦。那在这起运动是怎么开始的呢？我就娓娓的道来。在2014年的3月18号晚间9点哦，有200名反对立法院通过海峡两岸服贸协议哦，简称服贸协议的群众哦，从多个方向试图翻越立法院的围墙，并在9点半哦，成功占领了立法院的议场，宣布开始非暴力抗争哦，将静坐在立法院停止审议服贸协议哦。那这场运动的整个导火线是来自于是当时的台湾政府哦，未经逐条审查就试图通过两岸的服贸协议，那引起广大的社会青年不满了。那抗议人士认为，这项协议不仅会损害台湾经济，更会为中国提供更多在政治方面的控制台湾的筹码。那这个运动从3月18号维持到4月10号，最高峰曾有上万的群众集结立法院周遭。当时占领的立法院的抗议者主要是来自于公民团体、学生社团，其中是由大学生组成的。那运动初期曾有民众向一场送入向日葵声援，所以因此又名太阳花学运哦。3月18号当天晚上哦，率先进入议场的被视为是决策小组的群众哦，就提出三项诉求。那包含这个就是退回服贸，总统马英九道歉，行政院院长江宜桦辞职哦，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哦，并未正面回应哦，也并未反对这个占领的行为哦。那由于运动没有一些新的进展，那另一批的抗议者在23号到24号的凌晨哦，自发性发起占领行政院哦，试图将整个抗争呢拉高层级，那号召超过万人响应。那当时时任的立法院院长是王金平哦，未下令动用警力，但行政院长的 行政院院长江宜桦下令警方强制驱离哦，最终造成200余名的员警受伤。那这个在台湾解严之后是比较少见的大规模的警民流血冲突哦。那这个运动一直到4月6号，王金平才承诺国会将会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哦。那立院将暂停审议服贸协议，决策小组才在4月10号宣布运动结束，并把这个议事锤哦交还给王金平哦。那其中在3月30号，整个决策小组号召数十万人在台北街头示威，声援学生的诉求，并控诉哦时任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哦黑箱。那面对极大的反弹声浪，马英九政府最终收手，有关服贸的协议审议哦是搁置到现在哦。那10年前曾站在反服贸的浪尖哦，这个千禧时代以及更年轻的力世代哦，那在这场大规模的公民运动呢，当年因为台湾化学运而起的青年的这些浪潮，他们又怎么去影响下一个世代呢？那我这边是觉得说，就是当时这个运动真的是蛮惊人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参加，然后也是其中的一员。我记得走上街头是穿着黑，我记得好像是黑色衣服吧，就是好像有一期有讲要穿什么衣服。然后应该说整个运动最怎么讲？最冲突就是行政院院长他那时候下令就是那个强制驱离。那讲这件运动的时候也去收集了相关资料，然后就发现后来最高法院定验就是这些警察，就是一些动武的警察，他们是有被判刑的哦，但是这些人都找不到，就被判刑的人这些人都找不到，所以即便法院判刑了，可是其实他们也没有真的受到实质的惩罚。那如果大家其实想要更多的怎么讲，对于这个事情有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YouTube 的影片，就是可以打318学运，其实就会有一个相关的影片，那就可以看看当时的警民冲突是真的是蛮激烈，就是应该是比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学运里面最激烈的一场流血冲突。对啊，那回到学运这个当时的学运领袖林非凡，他认为这场运动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让台湾的人民，实际意识到自己有力量去决定啊，或者是说去影响政府的政策。那原本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几乎都是由一小群的政治精英去决定。那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表明，台湾年轻人希望在两岸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当时已经是马英九第二届的任期哦，许多年轻一代对于国民党的执政下，他们认为台湾的民主会逐渐被中国的侵蚀，所以他们感到担忧。那包含在太阳花学运之前，就有学生抗议大量的投资中国，抗议大量投资中国的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他预备并购台湾当时的媒体公司中嘉网络。那这些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多数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学生，他们经常被上一代的长辈批评为抗压性差、对政治冷感的草莓族。但这场运动不仅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也创造出一个新世代的标签，叫做天蓝毒。那意指说这一代的年轻人不再有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就是台湾人。那近期其实服贸话题也回国，那太阳花后太阳花世代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有感吗？那自太阳花学运开始之后，民进党连续在台湾的总统大选击败国民党执政至今。然而在今年1月的大选中，即便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任任期，民进党对于国民党的胜负差距却明显的缩小了。这次民进党的赖清德只获得 40% 的总统选票，显示大多数的台湾选民将票投给支持主张与中国加强关系的反对派。那其中柯文哲领导的民众党尤其受到瞩目，他得到的力世代也就是说1997年后出生年轻人大力的支持。那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破土杂志的创始人邱启新他这样说，关注核心的问题是力世代会同样积极参与政治吗？在2014年许多人认为他们抗议的并非服贸本身而是政府试图推动协定的通过的方式是用黑箱的。 那另外也有一些声音去支持两岸的服贸协定，认为太阳花学运破坏了中国市场会台为台湾带来的利多。那除了两岸政策之外，柯文哲过去诸多的发言也引起不管是同性婚姻啊、性别平权等的议题哦，其实都被台湾的部分年轻人认为是比较保守的政治人物。另外说，太阳花学运当时的发言人哦，赖玉，这个字比较不会念哦，一个草一个分一个木，就是赖小姐。那她参与运当当时她参与这个社会运动，她当时才18岁。那她说她看到更年轻的一代哦，去支持民粹主义的政治家，确实是令人担忧。但台湾并不是唯一出现这种现象的地方哦。那曾经为台湾学运整理英文口述历史的邱启新分析哦，对于更年轻的世代来说，他们成年后啊，台湾一直都是由民进党执政，因为已经执政再加这一届就是第三届嘛，就是12年哦。那国民党反而显得相对弱势，对他们而言自然会希望看见政坛的变化，并且把焦点放在民进党执政下的民生问题，可能包含最近的食安，或是之前的鸡蛋，或是防疫当时的口罩、疫苗等等的这些问题哦。那在历世代的认知中哦，中国向来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相较之下见证了中国的迅速发展。那对于中国的野心以及日益扩大的威胁哦，历世代哦，他们似乎更有感。那这些历世代，也就是说当时这些学运当时的这些年轻人的再更年轻的那一辈，就可能当时学运是大学生的，他们当时应该可能是 maybe 国中生，就更年轻的历世代，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个学运哦？今年19岁的台大学生哦，李承爱他说，太阳花学运对他而言是一个启示哦，提高了他对于两岸议题的认识哦。那2014年他年仅9岁哦，就被父母带去参加这个数十万的这个游行哦，在台北街头示威，并支持这个学生领袖。我真的是他这样说，我真的是从太阳花开始去关注政治。他说，我觉得太阳花很激励很多年轻人，让年轻人知道说，当我们团结一起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会很有力量的。那除了太阳花学运外，这个李承爱也说，近十年来发生的各种事件都让他觉得世代逐渐注意到我们跟中国是不一样的。而他身边多数同辈的政治启蒙是来自于2019年哦，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哦。他补充，看到香港的新闻都会很难过，掉眼泪，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方式跟中国真的很不一样。那现在就读历史系的他说，常和同学在聊偷渡啊，或是说一些政治的社会议题啊，也不能说我的观点是最正确或是最好，但是我很享受跟大家的讨论的过程。他说，这是我喜欢去参与政治的方式。你看，当时九岁的这个李承爱，然后现在已经19岁了嘛，就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所以他到现在就意识到说，这个东西真是一个启蒙，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一起有同一个信念。但是我觉得你要有，应该说你要有这样的信念的最基础，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你才能够有这样的理想，或是有这样的信念，你可以去达到这样 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即便大家的表达立场不一样，有人支持什么党，有人支持什么，但是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而不是说一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声音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建立在一个这个国家是民主自由的状态下，你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讨论。那另外一位就是太阳花，我自己觉得就是，再来就是说我自己的部分，就是我当时太阳花学运，我参加这个社会运动，我当时已经26岁了，所以我已经是毕业，然后进入职场生活，正在打拼。那当年会走上街头，除了是这样的法案本身有着许多轻重的价值，那虽然表面看似利多，但实质是将台湾逐渐靠拢中国。那再来就当年国民党试图用这样的黑箱作业方式强行通过法案，更让我担忧还有惊讶，说我们的国会居然会这样子处理国家大事。那这些担心跟愤恨转变为实质的力量，让我走上街头参与这场学运哦。我记得当时是烈日哦，大家顶着烈日在凯道席地而坐参与这场活动，有的人是携家带眷的。那这也是我记忆红潮哦，这个导饼活动另一场令我印象深刻的社会运动。十年过去了， 我们反观现在的中国，它现在中国经济是非常非常的惨淡哦。那还有一些跟中国有一带一路经济交流的国家，现在都是积欠中国庞大的债务，变而要从政治条件下去做牺牲。其实我感到非常的庆幸，跟应该说很庆幸，也很觉得心里很受到鼓舞。就是当年三一八学运的力量，数十万的力量抗争当时国民党的马政府，当时我们的坚决守住了台湾。若没有当年的学运，如今的台湾又会是怎么样吗？其实我不敢想，因为光从这样的一个亲中政策，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先用经济绑制我们，制约我们，所以当我们没办法靠他而有更大的经济交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在很多的政治的筹码上面去做妥协呢？或者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只能认定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呢？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有现在的台湾，有现在的表达自己立场，有现在这样自由民主的空间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学院对我觉得像我那个时候的年纪的人，到可能现在30、35、36了，这个区间这些年纪人真的是影响很大，就是我们真的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诉求我们想要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就是年轻人，可能很多老人会觉得年轻人对于政治很冷感，但是因为这个学运的运动，其实也打破这样的迷思，是真的是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的国家，然后也因为这个活动有更多的后辈，像刚刚这个李承爱嘛，就是这个现在的大学生，他也因为这个运动，他被这些学运以前的这些前辈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哦，他们可以也知道一起团结是可以改变很多很多事情的。那回到这个学运本身，我觉得当年真的如果没有我们这样走上街头去抗争，那我们是不是也许短暂能得到的利益很大，或是说可能短暂的经济发展很强大，那后来呢？就也许十年后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当时的服贸就这样通过了，也许国民党就一路执政到现在，也许就是一个中国了，就没有我们今年年初的那个总统大选了，或者是立委选举了，是不是整个台湾都很不一样？对啊，我觉得就是短利来看，当然会有一些经济上的发展或是成长，但是长远来看，我觉得就是输掉我们自己坚持的民主。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庆幸跟好险，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抗争的活动。那国民党的立委徐小溪表示，哦，以陈维廷等人为例，认为他认为太阳花世代已经是全数折损，经不起民选考验跟私德检验了。台北市前议员黄义芬、台北市前议员林颖梦，哦，都有一些私德的问题，不管是诈领助理费案，哦，那他们也在上这一届的选举落选了。那过去出身时代力量的北市议员林亮君，退党成为无党籍。那吴征他选三次落选三次，然后现在是被民进党收留成为这个发言人嘛。那另外是学运领袖的林非凡，加入民进党之后没有过去改革抗争的形象，大家慢慢不记得这些人是谁。那前立委赖品妤当时也很风光，现在也被民选淘汰了。那徐小溪强调，太阳花运动哦，毁誉参半。那学运世代扛着太阳花的招牌，认为锋芒是理所当然，但是很快就被淘汰了。反观于国民党，哦，国民党平均年龄是三党之中最低的，那国民党如今也成为国会最大党哦。这是徐小溪的对于学运的一些看法。那我必须说，对，确实他说的这些人，很多人没有继续留在政坛或是有所表现，但我不认为他们当初推动太阳花学运的初衷就是要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我不认为。那我只能说时势造英雄，当年那样的光环，他们因为有这样的学运光环，所以让他们被民进党延揽成为政治人物，但他们的落选或者没有更好的政治表现，不代表这场学运的价值，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所以徐小溪他用毁誉参半、全数折损这样的字眼，我是觉得真的很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学运出身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表现如何，我觉得跟这场学运对于台湾的启发是不一样的事情，这是两件事情。我觉得他这样的字眼是很没有必要。那不好意思，毕竟他也没有这样的身世过嘛，就是徐小溪也没有这样的身世过。那在确实那些学运出身的立委都没有被国民党延揽 延揽进来，然后成为国民党的党员，然后甚至是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那所以他可能想要趁这个时候数落一下他们，那也借此表示说，国民党是现在国会最大党，国民党才是人民的声音哦。那一直去借此去壮大这个国民党的声势吧。那因为徐小溪他也很爱表示嘛，那觉得学运那些人私德有问题，所以我要来帮他表示一下，那看看他本人私德如何哦。2021年3月16号，徐小溪在社群表态哦，核废料可以放我家的话，我 OK。引起社会的哗然嘛，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是不知道啦。那2022年5月19号，徐小溪在信义区的餐厅哦，将车辆违停在红线上，然后遇警员开单，那最终警员并未开单哦，但警员在 Instagram 发文提起这件事情，然后被截图放到 PPT 八卦版哦，那标题就指出议员施压撤销罚单哦。那徐小溪对于违规停车一事道歉，但表示没有要求警员不能开单哦，反而当下多次请他开单。事后徐小溪被补开了900元的罚单，那并且因为当时未确实佩戴口罩，依传染病防治法开罚3000。那因为后来这个争议就越演越烈了，大家就觉得到底你有没有施压，到底你有没有关说嘛，就是大家就是放大镜去检视立法委员的行为嘛。那所以经过这个当事人同意公开这个警方的密录器，还原当天的情况哦。当天是这样，原警准备要开出罚单，那没想到下一秒徐小溪一出现就先报上大名哦，或许是太着急哦，口罩还一度没戴好，就跟原警争辩哦。最后她的丈夫忍不住走上前跟徐小溪一打一场哦，不愿意接受原警退回证件哦。那徐小溪说，下次在语言上的表达会更为精确，这是我应该要做的。那如果我是要施压他，不希望他开单的话，我大可以收下身份证，那我们就上车离开走人。那这是我个人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从头到尾我绝对没有用这句话去施压的意思哦。那事实上依法啦，红线违停不会劝导都是直接开单的啦，对啊。那徐小溪也针对这件事情再度道歉，表示就是自己多嘴，那强调可能自己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造成误会哦。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他说别人的私德就是这样。那我也告诉大家他的一些争议的话题，让大家自己去评鉴咯。那我觉得就是再次见证伟大的立法委员们齁，包含就是可能酒驾不用车齁，高金淑妹这又骂到他，又要骂他一下齁，就不止他，就是可能酒驾不用酒测啊，包含停红线不用开啊，这样的福利我想不分党派哦，民进党一定也有，民党一定也有，哪一天我如果有资料我就会讲到，所以不要再留言给我说我是侧翼，我都会骂，该炸的我都会炸。好，那另外就是在今年徐小溪又在自己的脸书发文说超市进口鸡蛋可能致癌，引起社会关注哦，他因此遭移送法办哦，但台北地方法院最终认定他不是故意散布不实讯息哦，不予罚则哦。那徐小溪也表示这个保留上诉权，所以看来徐小溪的私德也不怎么样啦，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是身为立法委员是不是都比较习惯四只手指别人，一只手指自己，然后指的那一只手呢还指偏，那别人就是私德有问题啊，你红线违停乱讲话都没有问题，对齁，因为你是立法委员，职责就是指别人，不用指自己，就是立法委员。好，回到学运，先不要骂他太多，我不想让他占领这一集太多的那个时间。回到学运哦，另外一个引起大家挞伐的对象哦，就是这个国昌。好，国昌18号晚间哦，超过30个公民团体重回立法院，在济南路上举办晚会哦。那参与者们自制这个转守为攻哦，出关播种，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等等的标语，也有人仿效当年在活动会场绑上布条。其中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哦，俨然成为大家最注目的关键字啊，不少这些参与活动的人批评说，黄国昌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黄国昌人格跟他的家法一样歪。哎，民众那种创意耶，干嘛还要偷骂他戴假发啦？那我是觉得啦，不要觉得黄国昌歪啦，或许他本来这个人就是这样， 那我也必须说，就是谁不会为了自己的自身利益去衡量呢？你们看他一步步从时代力量的党员到党主席，到民众党，到他成为民众党的国会党团代表。对，你可以不认，你可以不认同他，但他确实是一步一步的去达到他自己要的政治地位，对，还有他的权谋规划。但就是对比他当时可能刚发迹的时候，刚踏入政坛说的那一些就是普世价值的话，那我就是一句话啦，就是国昌不要在那里耍耳了，真的不用，不必耍耳了。那另外就是经济民主联合三十多个公民团体同时发表，反对重启服贸货贸，拒绝中国经济胁迫的声明，那呼吁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与新国会应该拒绝重启与中国的服贸货贸的谈判。声明当中强调，新国会应该要做出共同决议，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加强在与台湾协商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前提。长期而言，台湾国会仍应订定非政治性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但现阶段在中国未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作为谈判前提，任何与中国的谈判都应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5-3的原则做处理，视为政治谈判，受到更严格的监督跟检视。声明也指出，马政府时期为求两岸服贸整合，不顾台湾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大幅修正外人投资审查、对外投资与技术输出的法则，这些法规的漏洞在蔡政府任内未经过全面的检讨与修正，赖清德的新政府与新国会应善用国际地缘政治变动与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时机，彻底检讨填补各项法规的漏洞。所以蔡政府这八年也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交代，赖清德请加油好吗？不要再闹了，不然你们也要准备被换下来了。那台湾当时这个318运动，台湾化学运落幕没多久，香港在同年9月就爆发了雨伞革命。那一般人大家都认为雨伞革命是直接受到太阳花学运的激励与影响，两者也都具有全球青年世代反抗既有体制时代的意义。最后我觉得我想要说，就是这场学运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有政治。对于不平等的法案、不公道的社会，只要有人号召，我们就可以身体力行去实现自己的民主意志。不仅在太阳花，我也在导扁的红色浪潮、红中中的白色力量、同性婚姻的平权游行，每一次参与社会活动都让我更坚定台湾要一直坚持民主，要一直坚定自由，台湾要一直走在民主自由的价值当中。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每次参加学运最大的一个信念。那也希望就是，但我相信服贸它会被重启，一定有它需要讨论的空间。那可能也就像国民党说的，不要每次所有的议案一碰到中国，我们就民进党就反对，或者说一碰到中国的议案，然后我们就要去冠上所谓的可能抗中保台，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类似这样的字眼。可是前如我前面几集说的啦，就是毕竟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就是这么的暧昧，然后这么的诡谲嘛，所以你不能去避免会有任何的可能，因为一旦有一个法案让他们有机可乘，那我们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觉得不能怪说为什么民众对于中国的任何的提案啊，任何的法规都要很严谨，或是都要去做很多的攻防，因为确实我们是需要的，对啊，我们的地缘政治关系下，我们是需要去做这么，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防备，那让我们的民主自由价值能够继续在台湾实现，对啊，这是我的看法。那不知道大家对于太阳花学运，你们当时几岁了呢？然后你们有走上街头吗？还是你的爸妈有走上街头吗？你们对于这场学运有什么印象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分享，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以上是这一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